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大家平安，我是张晨，欢迎您收听奇妙恩典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神差遣了很多见证人，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，向我们诉说神的伟大。你见过这样的见证人了吗？我不仅希望你见过，更希望你也能够亲身经历神的真实，成为他的见证人。宁格姐妹是一个亲身体验神救恩大能的见证人，今天她要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经历神的拯救。我深信他的见证必定会鼓励你的心。宁格姐妹从小在一个快乐单纯的环境长大，她没有什么大抱负，只希望长大后能找到一个好丈夫，一同建立一个美满家庭。有一天，她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男朋友。正当两人的关系稳步发展时，男朋友因一次意外丧生了。这个恶讯令宁格心灰意冷，对人生再也没有任何盼望。她开始借酒消愁，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。最后她结交了一些吸毒的朋友，开始用毒品来麻醉自己。宁格在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，他对人生已经失去了盼望。但是在一次被鬼附的经历中，他第一次经历了耶稣基督的能力。这个经历似乎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收听宁格姐妹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数算恩典。
我心里一直很想数算神在我身上所有的作为。今天是一个最合适的时间，因我将要出去服侍主了。我想把握这个机会来分享我自己一些的经历，把这份的感恩献给主，来见证主极大的恩典。我思想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以数算恩典为我分享的主题是很合适的。回望我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，直到今天，神的恩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，家人都非常疼爱我。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一直在很单纯的环境中成长。直到当我进入一所职业高中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梦想。我曾跟人分享过，我不是那种能做大事的人。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只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有一个丈夫，有一个孩子， 就满足了。这种平稳的家庭生活一直很吸引我的心，我就是这样去幻想自己的未来。就这样，我无忧无虑地度过了3年的高中生活，顺利地毕业了，也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。我进入我们单位里一所职工幼儿园教书。当时我正处在风华正茂的时期，自身的外在条件也不错，所以环绕在我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多，仰慕者也不少。我只是把他们当普通朋友那样在一起玩。慢慢的，我就在那种的环境中去生活，去接触这个社会，接触这个世界。我在那种生活中度过了一些的年日。我身边最好的几个朋友觉得我挺孤单的，因为他们都有了男朋友，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所以他们都希望我在这方面的生活更丰富一些，但是我对这些事情似乎不太在意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里面似乎有了一些想法。我一直这样去生活，所接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，了解世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有一件事情打破了我这种的生活，是我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，步入了另外一种生活。在我身旁众多的朋友当中，有一位男孩子，我跟他非常好，当时只是朋友的关系。我知道他非常喜欢我，我们始终没有把这个关系挑明，一直藏在心里。我也非常乐意地跟他一起相处，觉得挺开心的。直到1992年中秋节的前夕，我们一般朋友出去旅游回来的时候，我和他有一个约定，中秋节他回家看望他父母以后，他就会到我身边来。可在当他回去的时候，就遇到了一件事情，他为要去替朋友打抱不平，在双方的争斗冲突中，他不幸地被人误杀了。当时我正在工作，不知道他死的消息，很多人来找我却找不到。直到第二天他出殡的时候要经过我们那个地方，他们仍是没有找到我。直到下午，我身边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已经死了，这对我的震动很大，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失落，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对于我最初的人生打击非常的大，我没法去面对这个事实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我觉得人生好像挺没希望的，所以我开始进入另外一种生活。我不知道怎样去度过那段期间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去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但是第二天起来还是那么痛苦。我身边的那些朋友看到我这么痛苦，想帮却帮不了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他们觉得只要我心能够得到平稳，有一点的开心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天天去过着醉酒的生活，觉得没有什么盼望，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子。我一直在那种的光景中度过了几个月，我的朋友看到我再也不敢吭声，无论我与什么样的人交往，他们都不去干涉。所以我就在极度迷茫和无奈的时候，我开始放纵我自己，我开始借着各样的娱乐来麻醉我自己的心灵。我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，我天天醉酒，与不同的人在一起交往， 去跳舞，去唱歌，整夜留恋在这种的环境中。那些不好的朋友也越来越多，也结交了不好的男朋友，使到人生陷入了痛苦和黑暗的光景中。我感觉到越来越虚空的时候，其实我的人生已经陷入到一个非常可怕的阶段。我开始结交了一些有毒品的朋友，刚接触毒品时觉得挺新奇的，这东西挺能让人的心灵得到暂时的缓解。其实当时在理论上我知道毒品的危害性，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在一起过这样吸毒的生活，感觉蛮好玩的，加上也不是马上就能上瘾了，所以也没觉得它有多可怕。于是我们就三天两头的吸，这样过了几个月后，我已经发现自己不行了，开始上瘾了。我就想尽办法去缓解一下，自己去戒掉它。开始的确也成功，我有过四五次能控制自己不吃，只是有一点点的难受而已，也可以顶过去。经过这几次后，我以为我可以控制了它，但是毒品对我的吸引的确很大，它能够暂时解决我心灵的空虚，于是我就继续去吸，我的人生就走向了一个死亡的边缘。我之所以分享这一段，其实你可以看到我是怎样从一个单纯的生活滑向死亡的边缘的。当我在不断去回望的时候，我发现人无论有多少的梦想或理想，当真正进入到这个现实世界的时候，世界给予我们的就是极度的空虚和无奈。我们的梦想就像彩色的泡沫那样瞬间破碎，也发现人是多么的脆弱，无法面对不如意的事，在一念之间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。接下来我就继续的在毒品中打滚，结识这类的朋友越来越多，到最后我身边的人几乎都是这类人。当时我的家人有所耳闻，也发现我日渐消瘦，就让我回家去。当我回家后，他们真的发现我上瘾了。我的家人非常爱我，一直帮助我，让我去医院里戒毒，我去了。我第一次在医院里过了一个月就出来了，但心里面对毒品可向往了，那种向往的程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。我妈妈24小时跟着我，怕我出去，我人虽在家里，心里可想跑出去了。当我看到那些有毒品的朋友从我家楼下经过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感觉兴奋，就想下去。就在那种环境中，无论我妈妈跟我有多么紧，我都可以找到一点点机会跑出去偷偷的吃。从93年到95年，就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我已经变化很大。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工作了，我的生活不单单是吸毒，其他方面也很败坏，所以我的家人看到我在我所处的环境已经不行了，就打算把我送到农村舅舅家去。当时我在极度无奈的时候， 就去了。我心里想，缓解一下也好，至于下一步是怎么样，再说吧。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带出我是怎么样接触到教会、接触到神的。当时我舅舅和我妈妈都是基督徒，我妈妈看到我进入这种光景，她非常的痛苦，他们用尽了办法都不能帮助我脱离毒品。我在农村的舅舅家里没有任何的娱乐，在那里我的心非常难受，尽管我自己光景很糟，但是我还是很反对妈妈信主，认为他们很可笑，中国人去信外国教，只因为我当时需要依赖他们的帮助，我不敢做出更大的行动来拦阻他们。我舅舅也是接触基督教信仰不是太久，我就常常跟他们辩驳，我问他们一些人生的问题，当时他们不能够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非常无聊，不过也发觉得当时戒毒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，因为通常戒毒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我在舅舅家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，肉体的痛苦就已经得到了解决。其实当时我觉得挺纳闷的，只是我没有说出来。他们常常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聚会，我都不想去。当他们去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睡觉，因为在农村唯一的娱乐就是睡觉。有一次特别的经历，让我对神有了一点点的兴趣。当晚我一个人在家休息时，碰到了魔鬼的搅扰，我当时非常害怕，他压在我身上，又掐住我的脖子，令我差点窒息。我长那么大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事情，但是这次就碰到了。当时家中一个人也没有，我也无法喊叫。我忽然想起他们告诉过我，耶稣是可以赶鬼的，我心里面就求耶稣救我，当时鬼就立刻从我的身上离开了。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起来，心里想，哦，原来他们所信的耶稣能力这么大。经历这一次以后，我在无聊当中为了打发时间，就跟他们一起去教会，去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。其实也没有听到什么东西，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那些，觉得怪怪的。因为有了那一点点对神的经历，知道他的能力很大，所以我不敢怎么再去轻慢耶稣。我就在舅舅家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戒毒成功了，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回家去了，家人就把我接回去。当时在我自己的家乡已经开始有教会了，我就开始过一种教会的生活了。第一次成功的戒毒帮助了我一年左右没去沾染毒品，但是我身边的那些吸毒的朋友还是常常去找我，我也容纳他们在我住的地方去吸毒，但我没有参与一同吃，只是在旁边看，这令他们觉得惊奇。他们知道戒毒已经成功了，所以当时我一边过教会的生活，一边继续和这一班朋友在一起，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。 我再次认识了一个人，他也是吸毒的。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就有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当时我已从教会中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罪的概念，我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当时交上了这个朋友，令我的生命再度陷入到黑暗的光景。我和他在一起生活，当我把这个罪拿来与吸毒的罪一起衡量的时候，我认为这种男女关系的罪比吸毒的罪更大，但我都已经犯了。在我心里面不断有控诉的声音，你看，你信耶稣，你连这样的罪都犯了，吸毒也就无所谓了。所以我又重新过吸毒的生活，这一次的痛苦就比前几次经历的痛苦更大。当时我妈妈非常生气，她去我所住的地方大闹，我怕她找这个朋友的麻烦，我就离开家藏了起来。我们再继续这样的生活，当时吸毒的资金已经非常非常少了，因为每天都要花很多的钱，我就带别人销售少量的毒品，为了供应自己的需要。所以我从95年开始进入教会的生活，直到重新回到这种生活是在96年11月底。这期间我曾经去参加过教会的一些呼召会，我心里面觉得神挺好的。我记得第一次参加的聚会有12天的时间，教会只是告诉一些耶稣的事情。后来教会开始对年轻人有一些呼召会，就是去招聚愿意服侍主的人听到。那个时候我也去了，我当时许下的愿就是去服侍神。我把我的心愿告诉了教会的领导，他们让我回家先去等一年的时间，去过教会的生活，去读圣经，也要看看我自己的心智是不是真的。教会跟我们约定在过春节的时候重新召聚我们回去，还没到约定的时间，我就已经重新回到这个吸毒的生活里面去了。但是我记得我在那次的呼召会里向神所许下的愿，我妈妈来找我，她很希望我去到教会把自己献给神，去服侍神，但她不知道我已经再次上瘾。那一次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，但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难受，我知道那种环境不能给我提供毒品，所以我带了一些药物去。在半个月的聚会里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因为我成天在跟毒品挣扎。所以当聚会结束让我表明心志留下或者离开的时候，我选择马上离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宁格姐妹的见证的第一个部分，题目是数算恩典。宁格透过舅舅和教会的帮助终于摆脱了毒瘾，但是因着不警醒，他又再次跌入了试探。他跟一个吸毒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，所谓一步错步步错，他最后又回到吸毒的生活中，情况比从前更糟。到底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呢？ 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